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1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一间著名的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去年夏季和今年的夏季对全球17个发达经济体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持续普遍负面，而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信心则跌到历史的新低。同时，拜登接替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这17个发达经济体中的观感却大幅上升。总部设于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三6月30日根据去年夏天和今年夏天两次在17个发达经济体所做的民意调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些国家中很少有人认为中国政府尊重中国人民的个人自由。在调查的17个经济体中，共有15个经济体的民众持这种观点的。持这种看法的民众人数在所有做民调的地方都达到或接近历史新高，在意大利、南韩、希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持这种看法的民众人数自2018年以来有了大幅的增长。在美国，虽然显示这个看法趋势的数目目前缺乏，但是仍然有90%的民众认为中国不尊重个人自由。其中有93%的共和党或倾向共和党的无党派人士持这种看法。华盛顿邮报星期三6月30日报道说，中国已经开始在西北部的甘肃玉门附近的沙漠地区建造独立专家所讲的100多个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这种大规模的建造可能标志着北京正在大幅扩展它的核能力。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位于加州蒙特雷的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获得到商业卫星图片显示，在中国甘肃省覆盖几百平方英里的干旱地带，几十个地方正在开紧工。这119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建筑工地，它的特征和大众看到的中国现有核弹头弹道导弹发射设施相似。这100多个新的导弹发射井建成的话，将会代表着中国在核武库上的历史性转变。据说中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相对美俄两国要小得多，据说在200余枚到300余枚之间。报道指出，新导弹的实际数量尚未清楚，但可能会少得多。中国过去曾经部署过有利发射井。印度宣布，印度海军最早将会在下个月对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进行试验。如果试验成功的话，将会提升印度海军对抗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持续扩大的军事存在。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上个礼拜表示，这艘航母计划在2022年上半年开始服役。所谓系泊试验，是指航母在机电设备系统安装完成之后对它进行调整和性能的测试，看看是否达到设计的性能要求。专家认为，这艘航空母舰将会帮助印度海军在印度洋海域的力量投放，来到应对中国在该海域不断增加的影响力。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说，今年5月中国在肯尼亚印度洋沿岸的拉木岛修建了一个港口。上个礼拜，坦桑尼亚总统萨米亚苏鲁胡哈桑宣布，坦桑尼亚可能会批准由中国公司启动投资100亿美元的巴加莫约港口修建项目。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6月30日投票决定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调查前总统特朗普的几百名支持者1月6日攻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攻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议员正在认证民主党拜登在去年11月选举中击败了特朗普。这一次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礼拜宣布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正式化的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进行，220票赞成，190票反对。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的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大多数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 特朗普的批评者共和党人利兹·切尼和亚当·金辛格与民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成立该委员会。根据众议院通过的设立该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委员会将会包括13名成员，其中8名由佩洛西任命，另外5名成员由众议院共和党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和佩洛西磋商后任命。这就意味着佩洛西可以否决麦卡锡的选择。佩洛西一名助手说，佩洛西正在考虑他的8个人选中任命一名共和党人。搜救队员星期三6月30日在佛罗里达州瑟夫塞德一座部分倒塌的大楼现场确认第16位罹难者之后，持续进行搜寻生还者的工作。迈阿密大德县的市长丹尼拉莱文卡亚星期二6月29日晚间向记者表示，搜救队员持续获得进展，目前仍然有140多人被捕失踪。这座叫做南上普兰塔楼的12层136个单位的大楼，约有一半的楼体上个礼拜四6月24日倒塌。从那阵时起，搜救人员就使用吊车、红外探测仪器和搜救犬缓慢地在瓦砾中清除障碍搜救。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权、公民自由、宗教与促进和平团体星期三6月30日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停止在被承认的战场以外发动致命袭击，并停止使用他最近几日批准的那一种无人机袭击。在美拜登的信上签名的113个组织声称这些攻击是非法的，是美国永久战争的核心。这些组织表示，这些袭击对世界多个地区的穆斯林、中式和黑人社区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伤害。这些组织说，随着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袭击美国20周年的临近，而家是规划新的促进和尊重我们人类集体安全的前行道路的时候啦。这些组织在写给拜登的信中说，历届总统都声称拥有单方面的权力，授权在任何被承认的战场以外进行秘密的法外杀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粤语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嘅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分析喺加拿大嘅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孟晚舟。我哋亦会报道喺香港嘅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之后，香港经历巨变，民主进程可以话系举步维艰。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警方喺7月1日动员咗10000警力封锁铜锣湾，民主派团体就坚持游行摆街站发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的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适逢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党庆，以及港区国安法实施1周年。香港警方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理由，反对民主派团体举办七一大游行。在星期三的七一前夕，再次拘捕了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指控他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而在星期四，在全香港更加部署了10000警力，甚至封锁了维多利亚公园以及铜锣湾的行人专用区，防止市民上街示威。 香港的政党社民联以及职工盟等等多个民间团体仍然坚持7月1号在湾仔、旺角等地区是摆街站，呼吁市民继续发声。亦不少市民是着上黑色的衫，响应被拘押的周幸彤，呼吁上街发声，表达香港人心不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4周年，中共百周年党庆，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亦都是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升任政务司司长之后首次署任特首的七一。警方連續第二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為理由，反對民主派團體舉辦七一遊行。連續第二年沒有遊行的七一，今年警方的布防比去年更加嚴密，出動10,000警力在全港各區駐守，灣仔會議展覽中心和金紫荊廣場一帶舉行香港主權移交24週年升旗典禮和酒會的場地，警方布防更加是滴水不漏，除了在會展舊翼入口外圍放置大量水馬圍封，星期四朝頭早更加有水炮車和鋭武裝甲車在灣仔一帶戒備。雖然警方反對民主派團體舉辦七一遊行，社民連仍然按照過往多年的傳統，七一朝頭早遊行到主權移交24週年升旗典禮的金紫荊廣場外示威。社民連按照疫情的四人限聚令，主席黃浩銘等四名成員參與遊行，起步前有幾十個警察在場監視，起步之前亦都花了大約半個鐘頭逐一搜查四個人的背包等的隨身物品和登記身份證資料，又警告黃浩銘等人不要高呼帶有煽動性的口號。黄浩铭等成员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呼吁中共百周年党庆无忘建党初心，推行民主普选，释放所有政治犯。
我百周年，
我百周年，
无忘初心，
无忘初心，
初心系乜？
初心系乜？
推行普选，
推行普选，
消灭贫穷，
消灭贫穷，
建党初心，
建党初心，
莫失莫忘。
莫失莫忘，
习近平听听到，
习近平听听到。
黄浩铭宣读游行宣言，表示建党初期的中共提倡实行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和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和压迫罢工的刑律，得到当时中国人民的拥戴。不过黄浩铭表示100年之后，在中共管治之下的中国和香港，人民既没有普选权利，连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等的自由亦都受到严重剥夺。黄浩铭表示，香港经历过去2年的国安法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创伤，不少抗争者已经沦为阶下囚，公民社会岌岌可危。社民连藉住游行呼吁中共无忘初心，反谷自省，回归根本，立即兑现向全中国人民的承诺，
立即兑现向全中国人民所许的承诺，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选举真正的民主国会和政府，确保人民拥有真正的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由人民监督政府，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权高于政权，人民大于国家，权力归于人民，全国实行普选，停止政治打压，释放所有政治犯。
警方早前亦都以新冠肺炎限聚令禁止支联会64游行同埋维园烛光集会，继64清晨之后，警方星期三七一前夕再次拘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指控佢涉嫌宣传同埋呼吁市民参与本身计划喺6月4号举行嘅被禁止公众活动，又涉嫌呼吁市民参与七一嘅被禁游行，正式起诉佢涉嫌煽惑他人明知而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將會在星期五，即是7月2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就周恆同七一前夕被撤銷保釋再次被捕。社民連副秘書長陳寶瑩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本身是大律師的周恆同是社民連等三個民主派團體就七一遊行被禁提出上訴的法律代表，在上訴聆訊當中，雖然委員會最終駁回七一遊行上訴，但是上訴委員會主席稱讚周恆同在上訴聆訊當中提出好有見地的法律意見，對於一位理性的法律界民主派人士都被警方拘捕，陳寶瑩表示不安和憤怒，亦都反映現今香港已經不講道理。
周恆同小姐呢其實是一個非常講道理，非常之明白，清晰明白個法律的情況的人，但是都竟然呢就說被檢察說呢，就說因為呢叫煽動那些未經批准的集結 而被捕啦。咁我哋覺得呢就係、是、非常之不安啦，同埋非常之係憤怒啦。咁即係你話諗下一個即係咁願意為我哋民權爭取，為我哋嘅集會遊行去爭取嘅人呢，都竟然呢就係、是、會被撤銷，即係會被捕嘅。咁我相覺得而家香港呢都冇乜嘢道理，冇咩理可以講㗎啦。
周恆同被捕之後，星期三晚透過律師向市民傳話表示，他此刻穿著《蘋果日報》創刊號的 T 恤，十分應景。他已經無法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希望大家七一可以堅持發聲。七一當日，周恆同再次透過親友在社交網站貼文，對香港人的七一寄語表示，沒想到今年的六四七一都要在警局裡面度過。周恆同認為這個是迫害，亦都是榮幸，承蒙黨國看得起他，但是他在七一這一日其實亦都只不過是千千萬萬想發聲的香港人之一，警方捉住他一個人亦都堵不住眾人的悠悠之口。周恆同又表示，當局想要殺雞儆猴，香港人就要告訴他們香港人是嚇不退，所以還在這裡堅持的人撐住。社民連、職工盟等民主派組織原定星期四下午三點在銅鑼灣擺七一街站，呼籲市民繼續發聲，不過警方中午開始已經圍封原定七一遊行起點維多利亞公園，並且派出大批警員阻止民主派團體在銅鑼灣擺街站，甚至拉起封鎖線，將東角道一帶的行人專區封鎖，將擺街站的民主派團體趕到灣仔一帶。在灣仔擺街站的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警方在銅鑼灣的布防是近乎瘋狂，企圖製造政治恐慌的效果，亦都反映香港人的言論自由被扼殺。
咁呢啲咁嘅咁大規模、咁嚴陣以待、如臨大敵嘅布防咧，係完全反映到警方咧係想製造一種即係政治恐慌嘅效果，係將所有即係持不同政治見解嘅聲音咧係要消滅嘅。咁其實已經係同即係所謂嘅疫情考慮咧，完全睇唔到有關係㗎啦。因為根本上我哋只係擺街站啫嘛，完全係遵行咗不多於四人嘅即係限聚令規定嘅，但係都要咁樣嚴陣布防如臨大敵，將我哋清走出去一啲即係原本擺開嘅區域，咁反映到即係即係連一個街站都容不下嘅時候，其實即係完全係扼殺咗香港人應該享有嘅言論自由啦。
蒙兆达又表示，警方对周恒同的拘捕是政治拘捕，以恐惧管治香港，将香港越来越大陆化，亦都反映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名存实亡。
近日所发生的政治拘捕和政治打压事件，都是反映了香港政府已经是离开这个法治越来越远了。现在就是他口中所说的依法本治，但是那些法律是任由他去诠释，任由他去新增制定，法律只不过成为政治工具， 而且更加進一步就是以恐懼去管治香港、啊、法律以外呢就是不斷散播恐懼，令到啲人害怕擔心，然後退縮放棄自己的權利和自由。現在越來越走向大陸化，將大陸那套打壓異己和壓殺民間社會發展空間的管治模式移植過來香港，變變了其實很多人都感到以往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經是名存實亡，而家變咗好似係越嚟越走向同大陸一體化咁樣樣。
由2003年開始，每年都參與七一遊行嘅香港市民殷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今日獨自一人著上黑衣，沿住以往七一遊行嘅路線，由維多利亞公園步行到金鐘政府總部，顯示香港人心不死，冇放棄發聲嘅機會。佢又表示，今日上街亦都係受到周幸同被捕之後仍然堅持信念所感動。
我出發之前我都有睇到佢 Facebook 嗰啲嘅呼籲或者佢嗰個感受啊，咁樣佢嘅咁其實都好感動㗎，其實都亦、啊、都好嬲啦，當然就係起初佢俾人又再拘捕咁樣，係嘛，咁好嬲啦，梗係嚇咁但係見到佢女流之輩咁樣係咪嚇，即係巾帼不讓鬚眉咁樣都可以有咁堅強嘅頑強嘅。即係嘅鬥志嘅話咧，咁我哋出嚟行下條街，或者喺度再行一次自己嘅話，咁即係點都係一個好少嘅一個責任啦，係嘛？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繼續翻嚟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2020年6月30日，港版國安法在香港頒布實施。國安法曾經被形容為只是針對極少數人，但一年過去了，香港的政局和社會就出現了巨變。因為涉嫌觸犯國安法而被捕的117人當中，不少是民主派的政商領袖，部分人未經審訊而被長期羈押，與普通法的原則可以說是背道而馳。而在新的選舉制度之下，反對的聲音可能在未來的立法會會徹底消失。而另外，當局又向媒體人開刀，新聞自由可以說是危在旦夕。在政府的禁令之下，有動大象徵意義的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已經成為歷史，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所依賴的要素似乎不斷退色。外界就擔心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一切只是序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一直被中共视为外国势力渗透的基地。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间，香港当局将打击矛头指向民主派政界人士。2020年7月，民主派为立法会选举举行初选，近61万名选民投票。2021年1月，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参与初选的几十名人士，其后又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其中47人。除了戴耀廷等初选协调人，民主党和公民党亦都有多人被捕。多名卷入漩涡的民主派人士其后宣布退党和退出政坛，有些政界人士甚至流亡海外，其中包括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和羅冠聰，連同兩人在內，到現在為止大約30名政界人士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香港警察通緝。由羅冠聰出任常委，黃之峰擔任秘書長的香港眾志在國安法實施前夕宣布解散。過去一年遭遇解散命運的團體還包括香港民族陣線、民主動力、學生動員和學生獨立聯盟等。化名朱小姐的香港人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她眼中，當下的香港和中國大陸已經沒有分別。
即以前香港和大陸的分別就是香港有法治、有規、有矩，大陸是完全沒有的，那就拘捕了，那又不放，但以前香港是不行的嘛，那你假定沒有罪據，拿不出證據48小時就放人，現在那些不知道坐了幾鬼久了，即不給保釋又你又沒有證據。
香港蘋果日報一直被北京視為眼中釘。2020年8月， 警方国安处以违反国安法、串谋欺诈及煽动罪为由，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并对苹果大楼进行搜查。同年十二月，黎智英再被捕，遭架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今年五月，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动用权力冻结黎智英持有的公司股份和他三间公司在香港银行账户入面的财产。一个月之后，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再度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法庭下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最少有6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编辑以及主笔被捕。苹果日报三间公司1800万港元资产被冻结。经历重创后几日，苹果日报在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后停刊，一传媒集团就会由7月1日开始停止运作。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是另一被整顿的重灾区。陪伴香港人超过30年的政治讽刺节目《头条新闻》遭停播。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的编导蔡玉玲被指控在申请车牌查册嗰阵，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法庭裁定两项控罪罪成，成为香港第一个因采访查册获罪的记者。化名范女士的香港人向美国之音表示，以往令到港人引以自豪的香港警察，在他心目中已经一落千丈，
觉得警权是擴充得很厉害，跟外国的人即有接触的，这都可以入到罪。究竟是要去到全面禁聲才觉得安心，但现在完全去压到一切咯，基本上你没办法再跟他有任何的协商。
国安法下，大型集会几乎在香港绝迹，每年参与人数以10万计的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连续第二年被警方禁止。警察在六四当日更引用公安条例将维园封锁。香港支联会多年来坚持的纲领结束一党专政亦都卷入争议。自2003年开始由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七一游行亦都成为绝响。民阵话，在目前政治氛围下，加上警方将民阵定义为无注册社团，今后不会申请游行。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文燕曾经留学香港，并经历2014年雨伞运动。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香港的处境令人联想到前东德。
现在北京的做法比较像是用一个非常强硬的国家安全，或者是
江文燕说，现在北京的做法比较像是用一种非常强硬的国家安全或者政策工具去压制社会上的反对声音，或者针对好像苹果日报那样和国际上有联系的传媒，或者针对那些在国际上做游说工作的政治人物，一方面将香港本地的反对声音压制住，另一方面将香港本地和外地的联系切断，就好像是要起一道新的柏林围墙将香港包围起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形容国安法令到香港由乱向治，但是江文燕认为这个只是假象。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让社会恢复了秩序，不过国安法治没有办法在短期内真正的消灭。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令到社会恢复秩序，不过国安法没办法在短期内真正消灭所有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就好像压力锅那样，反对声音被包围住。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没办法在境内发声的反对力量或者民主运动能量可能就会往海外扩散。部分舆论认为最令人感到困扰的是香港警方以国安为名采取的行动一浪接一浪，看不到任何底线。
消灭完一个苹果日报之后，可能下一个还有立场新闻，或者是下一个还有其他。
江文燕以传媒为例，他说当局消灭完一个苹果日报之后，下一个还有立场新闻或者是其他新冒起的网络媒体。 这个是因为他们将政治忠诚的标准定得很高，会发现香港社会和这个非常高的政治忠诚标准格格不入，所以只能透过更强力的镇压去解决他心中的不安全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近日向传媒机构香港01表示，红线不明确令到香港公民社会出现寒蝉效应，目前香港的政治气氛就好像回到去殖民管治时期，一个大家都不愿或者不敢谈政治，只能够专注赚钱的时代。而不少香港人就用脚投票，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的调查显示，超过两成受访者计划永久离开香港。香港人范女士认为，香港是不是值得大家留低，取决于个人价值观。
要预咗好多我哋固有嘅一啲价值观啊，或者系固有嘅一啲嘅生活模式要转啦，有得住有得食，要生活安定到，咁其他啲嘢唔触及，好似都仲叫做可以住到啦。咁但系你话啊，唔系嘅，我价值观好重嘅，自由啊民主系好重要嘅。咁其实喺呢一个咁嘅社会环境底下生活，其实系一个好压抑咯。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虽然陆续有跨国科技公司同埋外资金融机构撤出香港，但系暂时冇证据显示香港出现大规模撤资。但是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拿早前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港版国安法的界线十分模糊，并且有大量不确定性，令到企业失去信心，难以理解在什么情况下会为个人或者企业带来麻烦。祖泰拿警告说，部分人才开始离开香港，人才流失问题响起警号，香港需要盡快令到企業和員工有安全感，才能夠吸引人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利昌就相信，香港仍然具備國際金融中心所需的優勢。
我相信大部分外國人其實都知道，國安法對他們的影響不是真的那麼大的，始終香港是少有全球是可以接收很多不同嘅通讯社啊、新闻社嘅一个地方，个资讯流通系比较好嘅。咁我又唔认为，北京会将呢个优势要特登去打破佢啦。敌人已经接近俾佢肃清晒啦，喺唔存在敌人之下，佢冇需要去极端化咗成个手段佢啦，影响呢个暂时嘅平衡。
今年三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接近全票通过改革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两个月后，香港立法会以压倒票数通过相关条例草案。香港未来一年将会有三场选举，选举委员会、立法会、行政长官都会改选，全部候选人都要先过资格审查委员会一关。新制度除了提高提名和参选的门槛，对选民的行为亦都有规管，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是废票等都是属于违法。民主派人士对于应否参与改革后的香港选举存在分歧，港人朱小姐对于新制度不以为然，她认为即使民主派能够进入香港立法会亦都意义不大。
而家咁樣咪即係好似大陸嗰啲花瓶咁樣，咁你入到去，如果你唔係全部舉手嘅，你覺得會行翻出嚟咩？咁我覺得係唔支持再參選咯，已經冇意義咯，我覺得係反映唔到民意啦，佢都壟斷曬啦。而家我會投白票咯，一係就唔投票啦。如果可以啊，退出啦，唔做選民添啊。
2020年香港一場民主派初選，導致幾十人被拘捕起訴。未来一年，如果反对派决定参选，会不会影响到自身的安全呢？香港大学政治学者袁利昌就认为，对于民主派来讲，更大的挑战是在妥协让步的同时，怎样避免两头不到岸。
当初可能他们的首要的考虑是人身的安全，但我觉得真正的考虑是他们政治上怎样生存下去，因为他们一路都是，即他们的支持者又好，他们自己都好，都是不习惯跟中方的人士去打交道，或者讲一些他们 你中意听嘅嘢。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以及她的丈夫生物学家成克定今年年初同时被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解雇。最近两个礼拜，两个人被解雇事件再次成为加拿大政坛和媒体的关注焦点，但围绕着事件依旧是谜团重重。加拿大联邦三个反对党一直追问自由党政府，邱香果夫妇是否因为涉及间谍行为而被解雇呢？加拿大皇家骑警有关两个人的调查亦包括了什么情况呢？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贤在加拿大的报道。
今年1月，负责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管理的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正式宣布解雇邱香果以及成克定夫妇，但是政府部门始终拒绝提供未经遮盖的相关文件。他们给出的标准答案是信息涉及到隐私以及敏感信息，披露当中细节会影响加拿大的国家安全，甚至是损害国际关系。与此同时，加拿大的记者是通过了信息公开法得到了部分经过遮盖的相关文件，并且陆续进行了报道。阅读过这些文件的调查记者傅柏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希望邱香果夫妇事件给加拿大的科学研究机构敲响警钟。
傅
柏表示，加拿大安全机构面临的问题是他们针对中国军队研究的危险性，针对千人计划以及是有商业用途研究转为是军事用途等提出过警告，但是反复被政府或者大学机构忽视。这个月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及到邱香果夫妇是否是中国间谍的时候，表示自己不了解事情，并且说中国和加拿大有一些科技合作，这个是很正常，不应该被政治化。有人担忧邱香果事件会令到加中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甚至是成为了第二个漫漫周案。这样关于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解雇的事件，通过媒体的调查报道，大家了解些什么呢？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最近发表多篇的调查文章揭示，加拿大最高安全级别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中国军方研究人员一直有合作。报道当中提及到，来自中国军事医学研究所的严飞虎曾经在位于曼尼巴托省的温尼伯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参与研究。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严飞虎在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特别病原体研究小组七位研究人员共同署名发表了六篇的学术论文，而邱香果合作了其中的五篇，而成克定则是合作了一篇。这些论文包括了针对伊波拉病毒、拉沙热以及是裂谷热等传染病的实验研究，有两篇称他们是隶属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以及是中国军事医学研究院。上个星期，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负责人在出席议会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时候听证说，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有安全检查程序，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都会进行相应的背景调查，但是他拒绝就为什么中国军方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加拿大顶级安全级别的实验室作出解释。加拿大前国家安全分析员卡尔顿大学国际关学副教授卡尔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媒体报道最终得到证实，这样说明了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内部安全检查出现了问题。蒙德雷撑香港行动组的发言人麦吉尔大学信息研究学教授本杰明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加拿大政府对于与外国拥有的公司或者机构合作没有太多的控制。本杰明建议说，政府可以在保障学术自由的前提底下出台一份外国政府控制机构及公司的名单，让学者更加意识到当中的危险，或者是直接向他们提出警告。而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亦都多次就知识产权被外国盗窃以及是加拿大科研安全提出警告。政府目前已经出台了学术安全保护项目， 并且承诺在6月底出台与外国科研合作的风险指导纲领。加拿大媒体就邱香果夫妇解职的整理出来的时间线，2019年3月31日邱香果将活体伊波拉病毒以及亨尼巴病毒从温尼伯寄往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当年的5月24日皇家骑警对邱香果展开调查，而到了7月5日两人同时被带来了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曼尼托巴大学亦都终止了与他的合作。今年1月负责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管理的加拿大公共卫生署正式宣布解雇了邱香果以及是陈克定夫妇。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官员之前曾经表示，两人遭到解职与他们的寄送病毒样本是无关联，亦都与新冠病毒是无关联。环球邮报的调查文章说，由于加拿大安全情报部门发出警告，敦促政府取消邱香果和陈克定在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的安全许可，随后两人遭到解雇。这些混合的信息引发了公众对事件背后细节的更多揣测。卡尔文教授说，安全情报机构可以提出警告以及建议，但是是否采取行动真是取决于政府部门。卡尔文表示，他只能够讲，你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就会被取消安全许可，通常来讲可能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调查记者傅柏刚刚出版了关于加拿大无处不在的中国影响力的专著《视而不见》，而在访问当中他直接批评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将全世界的最致命的病毒之一以及它的多种变异体寄给中国的实验室，这个可以令到中国研究人员最大限度地在基因多元性方面进行实验。
We know what China especially really has no limits to what it will do in research。
傅柏表示，你要知道中国在病毒攻击能力研究方面是没有限制的，比如武汉实验室从事危险的基因功能获得实验，引发了大家的担忧。这里提及到的基因功能获得实验指的就是将天然病原体带入实验室，使到它发生变异，然后对它是否变得更加致命或者是更具传染性进行评估。因为它的危险性，加拿大的实验室并未有进行这一类的实验。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是加拿大唯一的四级生物安全水平的实验室，即是全球最高级别防护病原体实验室之一。全球仅有是15间，它的研究是包括了全球最致命的病毒以及是动物疾病。邱香果曾经是该个实验室的明星科学家，2018年因为参与研发治疗伊波拉病毒药物，它是得到了加拿大总督创新奖。根据他的领英网站以及是媒体的介绍，邱香果是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1996年来到加拿大学习，加入了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至少15年，曾经担任疫苗发展以及抗病毒疗法的项目负责人。2020年初新冠疫情逐渐蔓延至全球，有关被加拿大微生物实验室停职的华裔病学家向武汉病毒所是寄送了新冠病毒的讲法，亦都在网站上面广泛流传。加拿大相关机构多次特别说明，邱香果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寄送的不是新冠病毒。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还专门将相关的报道翻译成中文发布在自己的网站，以消除华裔读者对这个话题的猜测。上个星期一，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边，加拿大卫生部长哈吉再次澄清，邱香果寄送的病毒和新冠病毒是无关联。不过，邱香果的确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很深的关联，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寄送伊波拉病毒样本，邱香果是促成这件事的关键人物。媒体获得的信息显示，当时温尼伯实验室的负责人吉莫尔似乎是对寄送如此危险的病毒感到怀疑，在邮件当中询问特别病原体研究小组负责人，他们是怎样以及是武汉病毒所有的合作。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同邱教授的合作，他们向他们索取的这些材料。而中方在收到伊波拉等病毒病原的样本之后，发邮件 对交方表示感谢，并且期待进一步的合作。 CBC 的最新报道说，在2018年至2019年的期间，邱向果曾经五次前往中国，包括一次在武汉实验室进行培训。文件显示他这些的旅行都是第三方是支付费用，但是究竟是哪一方是支付了费用的信息则是被遮盖。从事发生到现时，无论是主管实验室的联邦公共卫生署还是加拿大卫生部，都是对事件讳莫如深。加拿大几个反对党不断要求自由党政府向议会提交未经遮盖的总共250页的相关记录以及文件，但是政府始终拒绝。两个星期前，加拿大议会就此而通过了指责政府藐视议会的动议，但是这个亦都未能够令到政府方面松口。他们给出的官方统一答复是涉及到个人隐私以及国家安全。上个星期三，自由党政府甚至史无前例地将下议院议长罗塔系告上法庭，要求阻止他按议会程序查看这些文件和记录。政府是告下议院议长的诉讼当中透露了一个新的信息，是公开这些记录和文件不单止危及到加拿大的国土安全，甚至会危及到国际关系。傅柏的分析就是，很可能杜鲁多政府担心披露这些文件会证实政府未有听取情报安全机构的建议，犯了巨大的错误，尤其是针对来自中国的间谍活动，而他们的盟友在这方面比加拿大做得更多。而卡尔文教授认为，一个可能性是加拿大政府有关邱向果夫妇的关键证据是来自某个盟友，公开这些信息可能会暴露敏感情报来源。还有一个猜测就是和加拿大内政有关，杜鲁多很可能在今年秋季宣布进行大选，以改变目前以少数党执政的局面，因此不希望公开邱向果事件节外生枝。现时很多人关注邱向果事件对家中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他会不会成为了第二个漫漫周案。从2019年7月邱向果和陈克定被带来温尼伯的实验室，到今年初被正式解雇，媒体一直无法联络到二人，亦都无法得知他们是否仍然是在加拿大。 CBC 的记者曾经前往他们在温尼伯的两栋物业，但是目前已经人去楼空。媒体邀请的分析人士说，两人名下的物业总值是大约是170万加元，被认为相对于他们每年总共大约25万加元的联邦雇员工资，显示他们有其他的收入，这个是一个警示。文章还说，两人的前同事向记者透露，邱向果曾经炫耀自己在中国有豪宅。目前两人未有受到任何的起诉，但是曼尼托巴省皇家骑警的重案以及有组织犯罪部门对他们的调查依然进行当中。卡尔文表示，从历史记录来看，加拿大司法机构对于间谍罪的起诉以及审理其实是并未有几多的经验，可能因此拖延了调查以及起诉的过程。而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担心一旦进入了司法程序，根据加拿大证据法的第38条，邱向果夫妇有权要求公布针对他们的所有证据，而这些证据涉及到敏感信息，目的的是家中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50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状况复杂，涉及漫漫周案、战狼外交、研究两名默克、关于香港维吾尔人人权争议，再加上针对亚裔仇视事件等等。卡尔文教授表示，邱向果事件给予了家中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会否成为第二个漫漫周案，大家现时不得而知，但是很可能会成为双方复杂关系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刘润贤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东京日前说，北京军力的快速提升和近日的军事意图不明，令到日本感到严重关注。美国的军事专家说，日本有理由对中国军力增长担忧，必要时驻日美军有义务协助和参与保卫日本。
但是美日主导的四方机制不会演变成为亚太区的北约组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上个星期在欧洲议会的安全与防务小组委员会上面表示，中国一直在迅速加强它的军事能力，日本不能够确定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当前的这种情况要求欧洲、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北京。日本为何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增强如此担心呢？中日两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到底有几大呢？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日本有多种理由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感到担忧。美国知名的兰德公司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何天木博士认为，日本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心应该是出于至少三个方面的原因。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表示，首先，中国军队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日本的军队，目前的中国军队已经是亚洲最大的一支军队，而且它的技术装备方面也将会很快和日本军队一样先进。这些意味着中国军队越来越有能力威胁日本的武装力量。第二，中日两国在尖角列岛地位等问题上面仍存在严重争议和争端。第三，中国长期以来持续强调对日本侵华历史的不满，这些表明存住中国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可能会在尖角列岛等争端当中试图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何天木说。而唐安竹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美中军事关系的官员，目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按照唐安竹的分析，自从2010年中国渔船在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附近同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相撞以来，中日关系的特点一直是双方不信任和军事紧张局势不断加剧。2012年中国对日本将尖角诸岛国有化作出强烈的回应，大幅度增加了在尖角诸岛周围的军事巡逻，实质上已经将政治分歧转化为长期的安全危机。唐安竹亦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的迅速扩大和现代化是日本方面对中国的军事意图担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唐安竹说，同样的，习近平的共产党主宰中国社会，并且不断将外部势力描述为威胁的治理方式，增加了北京利用军事和经济的胁迫来到解决政治分歧，加剧紧张局势和未来冲突的可能性。美国夏威夷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姚尔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东京认为北京声称对尖角列岛拥有主权是对日本的直接领土威胁之外，东京方面仲认为中国质疑日本对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的主权是对日本的间接领土威胁。姚尔同唐安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都提到了东京对于台海局势升级的担忧，日本方面仲认为中国一旦武力占领台湾将会造成日本战略形势的急剧的恶化。专家又说，东京仲认为中国军舰和飞机在尖角诸岛以及台湾附近不断增多的入侵，可能是中国试图占领这些领土的前奏。无论哪一种情况的发生，中国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导致日中两国之间的战争。日本同志社大学特别客座教授兼袁信克曾经担任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兼袁信克六月初在日本多语种网络媒体日本网上面发表署名文章，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兼袁信克这篇文章之中的中文版写着，无论是重要影响事态或是全立危机事态，如同网上的法律论述众声喧哗，目前情势就不容如此悠哉悠哉地清谈，纵使朝鲜半岛爆发冲突，针对日本的攻击仍是限于弹道导弹，但是台海爆发危机就没那么简单，台湾距离和那国岛仅有100公里。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腐败摧毁信任，破坏发展，侵蚀对民主机制的信心，并且为跨国犯罪活动铺路。腐败阻碍经济增长，并且扭曲竞争，还为经商增加了额外成本。据联合国说，在全球范围，腐败吞噬了国内总产值的 5% 有多。腐败是全球性格，而且遍布四处，它既存在于私营部门，亦都存在于公共部门，穷国以及是富国都不能幸免。最终人民要承受腐败的后果，包括物价的飙升，对公共部门资源投入的减少，剥削性质的工作条件，污染、水电短缺、人身暴力、不安全的药品，亦是非法伐木以及采矿。腐败仲系不成比例咁冲击住穷人、弱势者，亦系妇女。六月初，联合国举行咗一次联大特别会议，旨在通过落实嗰啲更加有效预防、发现、发起诉，亦系惩罚腐败，并且加强国际合作嘅措施，而加大反腐斗争嘅规模。按照2018年12月联大73/191决议嘅规定。成員國6月2日通過了以行動為導向的政治宣言，這個是為未來制定的路線圖，這份題目為是我們共同承諾有效應對挑戰及採取措施預防以及打擊腐敗、加強國際合作的文件，是建立在現有架構，特別是唯一在全球範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反腐條約2003年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基礎之上。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說，今日世界突顯著預防亦是打擊腐敗的共同努力。他說，美國堅定的相信必須要捍衛、維持並且重振國際反腐框架，這項的政治宣言是重振這個進程的重要的第一步。反腐鬥爭始於每一個國家都落實它的現有義務，特別是聯合國反腐敗的公約，亦就是聯合國所規定的義務，這項的條約幾乎獲得了普世的批准。如今對所有人來說，挑戰是將這些承諾化作切實可見的行動，大家的政治宣言根植於這個現有反腐框架，並且反映他們早已確立的優先事項。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他是推动着所有人都承诺的强项还有弱点，以更好地落实大家的公约义务以及承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